首先，对于今天来听闻菩提道次第的所有学员们，说一声吉祥如意。我们在听闻道次第的教说之前，那我们要先调整我们听法的动机。今天我们为什么要来听闻 道次第为首的这样的大乘正法？我们是并不是为了一己的解脱，我们是为了一切如母有情，要迅速的让他们离苦得乐，为此我们要迅速的成就佛果。为了成就佛果，所以我们来听闻道次第为首的这些大乘甚深正法。那请以这样的动机来听闻今天的课程。菩提道次第引导分四：第一，为显其法根源净故，开示造者殊胜；第二，令于教说起经众故，开示其法殊胜；第三，如何讲闻二种殊胜相应正法；第四，如何以正教授引导学徒之次第。如何以正教授引导学徒之次第分二：第一，道之根本清净善知识规律；第二，净心净语如何修心次第；即清净语如何修心次第分二：第一，于有暇身劝取心要；第二，如何正取心要之理；如何正取心要之理分三：第一，于共下士道次修心；第二，于共中士道次修心；第三，于上士道次修心。于上士道次修心分三：第一，显示入大乘门为是发心及其利益；第二，如何发起此心之理；第三，即发心以学行之理。那即发心以学行之理分二：第一，修学六度令智相续成熟之理；第二，修学四摄令他相续成令他相续成熟之理。那在第一个修学六度令智相续成熟之理分三：第一，总学佛子行之理；第二，特学后二度之理；第三，修学金刚乘之理。特学后二度之理里面可以分成，修学禁律体性奢摩他之理，以及修学般若体性毗婆舍那之理。那修学般若体性毗婆舍那之理的部分，我们上一次上课的时候已经完全介绍完毕。那总之，特学后二度之理里面强调的奢摩他以及毗婆舍那的部分，那我们今天将会从第三个科判修学不共的金刚乘之理这一个地方开始介绍。那我们之前提到了这个奢摩他跟毗婆舍那，那在讲到毗婆舍那的时候，那我们必须要先厘清一点的是，毗婆舍那，它有分很多的毗婆舍那，比如说，缘如所有的毗婆舍那，缘尽所有的毗婆舍那，缘一切法的毗婆舍那等等，有不同的毗婆舍那。而在道次第这个地方，特别只是针对缘空性的毗婆舍那，所以这里面讲的修持是修持空性的毗婆舍那，并没有包含所有的毗婆舍那在这个里面。那要修学毗婆舍那之前，那我们必须要先升起奢摩他。我们说所谓的闻思修里面的修，那最主要可以分成止住修跟观察修两个部分。奢摩他，它最主要是止住修。那在修学奢摩他的时候，那首先必须累积这个奢摩他的资粮之后，那进一步的去修持久住心，因为我们现在的心全部都是欲界所摄的心，都是初分的心，没有办法获得奢摩他，所以先透过修持久住心依次的净化障碍之后，让我们的心越来越细微，到最后然后能够获得所谓的奢摩他。那在获得奢摩他的基础之上，那我们去修持毗婆舍那。那虽然毗婆舍那它是观察修，而奢摩他是止住修，但是毗婆舍那是在奢摩他的基础之上去做修持的。那因此，在这之前，必须要先升起毗婆舍那。对不起，要先升起奢摩他。那升起奢摩他之后，那我们再按照这个教授里面所提到的这样的一个方式去修持毗婆舍那。那前面我们讲到了他的这个思维人无我、思维法无我等，然后之后当我们透过奢摩他在这之上，那去思维空性的道理而升起毗婆舍那。那这个时候我们对于最前面一开始所提到的四种恶要，那去进行的观察，然后并且获得有力的这样的一个定解之后，那 安住在这样的一个定解当中。那这个时候获得住分，住分获得住分的这个时候，必须要在止住修当中去做四种恶要的观察。那在这样的一个长时间的修持之后，那我们就能够获得殊胜的清安。这种殊胜的清安是透过观察、观察修而获得的这样的一种清安。那这时候就是获得毗婆舍那。那这个时候也是获得了止观双运。那因为在前面有奢摩他的基础之上获得了毗婆舍那。那在这两者都具备的情况之下，就称之为是止观双运。那以上是止观的简略说摄的内容。接下来第23天的教授，那首先一开始彭哈仁摩切引用了至尊中科巴大师在三主要道里面提到的如是于此三主要道义，自若如实通达诸恶要，当依极尽处所起精进，愿汝速即承办就近愿这个偈颂。那这一段的意思讲到的是什么呢？当我们以三主要道、以共通道去尽智相续之后，那要去去入金刚乘。去入金刚乘之前，必须要以三主要道来尽智相续。所谓的三主要道就是出离心、菩提心以及空正见为首的这些共通道，以这些共通道尽智相续，才能去入密咒。所以去入密咒金刚乘的前行，它的条件是什么？要以出离心为首的三主要道等共通道去尽智相续。那尽智相续之后，如果已经善巧的以三主要道尽智相续之后，如同大师在功德资本颂里面提到的，共通道熟密契成就以一切乘中最胜金刚乘，于此善缘是佛妙经道，决定稳速入道求加持。你必须在以三主要道等共通道去尽智相续之后，那你就必须要去入密咒金刚乘。那前面共通道，那我们说三主要道也好，或者是三世道的内容，那最主要的在一开始共下士里面我们提到的思维狭慢、念死无常、恶趣苦、皈依业果等，以及到了中世道共中世道里面提到的轮回的过患，那以及的四谛的这些道理，当我们如实的去了解，那更进一步的去进入了上世道，那进入上世道，那去修学菩提心、佛子行等这些相关的内容，以及空性的证件。那当我们已经熟悉了这些内容之后，那我们再去入密咒金刚乘。那大师当时以这个偈颂，然后来简略的调整动机。那其实听法的动机各式各样，但是由于我们现在所听闻的是大乘正法，所以我们的动机也必须要相顺于大乘正法。所以在每一次听法之前，我们都应该要如实的去调整动机。那接下来第三，修学不共金刚乘之理。那在修学金刚乘之前，那必须要以共通道尽智相续，那必须先透过共下士、共中士的这些道，先修升起了出离心，再依靠着上士道发起了菩提心，以及对空性正见获得了定解，在这样的一个基础之上，那才能够进入密咒。那在这边提到，透过下士道、中士道以及上士道依次升起出离心、菩提心、空正见。那一般来说，透过修学下士道，那最主要那可以就是对于后世产生起希求，但是尚未对于脱离轮回产生希求。进一步的，我们需要升起出离心，就必须要进入中士道，透过共中士的这些内容，让我们去了解到轮回是它的本质为苦。了解了这一点之后，我们才会进一步的想要思维出离，想要出离轮回。那这边提到 修学上士道发起菩提心之后，再对于空性升起定解。那其实是否一定要先升起菩提心，才可以去对空性升起定解呢？这是不一定的，因为声闻独觉，他们在声闻独觉的见到位的时候，也是现证空性，所以声闻跟独觉，他们也能够证悟空性，在中士道的中士夫也可以现证空性，但是他们没有菩提心。所以，如果我们分成三个角度，下士夫、中士夫跟上士夫，里面下士夫不具备出离心，也不具备菩提心，以及也不具备空性正见，而中士夫他具备出离心，也可以具备空性正见，而出离心、菩提心、空正见全部具备的是谁呢？就是菩萨，在这三者里面，就是上士夫，也就是菩萨。那透过中士道的内容，共中士的内容，去升起了出离心，然后在这个基础之上，进入上士道去修学菩提心。而菩提心的教授可以分成七因果教授跟自他相换的教授，透过这样的一个教授去升起了菩提心，然后并且修持佛子行。并且对于空性正见获得了定解，在这样的一个基础之上，那才能够进入密咒乘。那这时候就有人会有一个问题是说，那是否一定要升起这个出离心、菩提心跟空性正见才能够进入密咒呢？这是不一定的。有些人虽然他没有升起真实的出离心，但是他有升起造作的出离心。他没有升起真正的菩提心，但是他有升起造作的菩提心，这样的士夫他也能够去修学密咒，那进一步的去领受像密集、深乐、大威德金刚等等的灌顶，以及修学二种次第。那这时候有人又会讲说，那像我们这些比较平庸的人，没有什么证悟，也没什么修持的人，是否就完全不可以修学密咒乘呢？这也是不一定的。那对于我们来说，我们现在很多的人都有去领受像十轮金刚、密集胜乐大威德等等的灌顶，那并且我们也领受了很多二次第的教授。那但是这个前提是我们必须要对于三主要道跟三世道的内容，有去学习过，那并且去了解其中的内容。如果你完全没有去学习过三世道跟三主要道的内容，一开始就进入密咒乘的话，这是不妥当的。所以大师才特别提到“共通道首密契成就矣，一切乘中最胜金刚乘，堪能士夫去入。”也就是我们必须要成熟这样的一个法器，堪能领受密咒金刚乘的法器，也就是最下一定要先修学过，要先学习过三世道、三主要道的内容，那这样子才能够进一步的去领受灌顶，听闻二次第，修学二次第的内容。那如果没有先学习过三主要道的这些共通道的内容，就直接去入密咒乘的话，那密咒的这些修持都没有办法成为解脱以及无上菩提的这些正因。为什么呢？我们要获得解脱，首先你必须要先看到轮回的过患，对轮回升起厌离，升起出离心。进一步，如果你想要成就佛果，那你就必须要升起菩提心。如果你没有升起菩提心，没有修学佛子行，你要怎么样成就佛果呢？那并且你要获得解脱或者是佛果位，你一定要证悟空性。如果没有证悟空性，或者说没有空性正见，你做的这些修持都没有办法让你脱离轮回。那这些道理在密咒乘也是如此。如果我们没有先以三主要道这些共通道先进智相续的话，那我们所做的修持没有办法让我们成为解脱以及一切骗智的这些正因。并且，就像一个小孩骑乘野马一样，不仅没有利益，反而会有极大的危险。那密咒乘，它之所以甚深，那是因为有显教的这些共通道的基础。在修学密法的前行里面， 菩提心跟空性正见是极为重要的。如果不具备这样的一个共通道的内容的话，那这些修持并没有太大的意义，有时候还会非常的危险。因此我们必须要升起三主要道的这些体验之后，我们再进入密咒称，这时候密咒里面的特色会更加的显著。我们在三主要道之上去修持密咒金刚乘的话，那它迅速等等的这些特色，那都会依此而能够展现的出来。那当升起了这样的一个体验之后，那去入了密咒金刚乘，密咒金刚乘它是非常殊胜的，那可以说它是比佛还要更为稀有的。因为密咒金刚乘，那除了导师释迦牟尼佛以外，那没有其他的佛会去宣说密咒金刚乘。那我们要知道说，佛出世已经是非常不容易的。我们平时都会以这个就是乌波罗花来譬喻佛陀。那佛陀的出世非常的稀有，我们都知道需要一尊佛跟一尊佛之间，那必须要隔非常多的时间，那佛陀才会出世。那但是密咒的这个教法比佛陀更为稀有，因为在千尊佛里面只有第四导师释迦牟尼佛他会宣说。那所以我们应该要非常的珍惜，要知道它是非常殊胜的。那特别是透过密法里面，密法有这个四部密序，四部密序里面，那最主要的、最无上的这个无上瑜伽，透过无上瑜伽的这样的一个道，那我们能够在浊世的短暂的一生当中成就佛果，在短暂一生里面能够成就佛果，我们都知道过去像圣者温萨巴大师，还有 K 住诺桑雅住等等的这些大成就者，我们从他的传记里面我们就可以了解得到，他们都是极深成就佛果的。所以透过修持密咒乘也能够迅速的成就佛果。那并且我们要成就佛果，一定要修学密咒乘，如果没有修学密咒乘的话，没有办法成就佛果。当然以显教他自己的角度来说是有办法的，比如说他透过比如说先发心，然后去入资粮道，然后之后是获得直观双运进入加行道，然后现证空性，然后进入了见道，然后再依次的透过修持，然后在修道里面继续的修持，在最后的这个就是最后有的这个无间道的时候，最后新的无间道的时候，那断除一切所断而获得了佛果，在解脱道的时候成就佛果。这是以显教他自己的方式来解释的话是如此。而以密咒金刚乘里面他会提到说，仅是依这样的方式没有办法成佛。那这一点在我们的中医根本文里面有提到这样的一个记诵，显命能尽烦恼障，虽显圣境未显虽显圣境，境未显有境，虽显垢染未显对治，最细之细微细所之障为密能，有这样的一句话。那也就是说，在密法里面强调最细微的所知障的对治的方法，在显教里面没有提到。那既然没有提到的话，那透过显教的方式就没有办法去断除最细微的所知障，所以要断除最细微的所知障，一定要进入密咒乘，那才有办法断除。那透过修学密咒金刚乘，那我们能够迅速的获得佛果。那按照显教的角度来说的话，透过修学显教，那必须要经过三大阿僧祇劫才能够成就佛果，这是一个非常长久的时间。为了要能够更迅速的饶益有情，然后希望能够更快的成就佛果，所以以前面我们所提到的共通道尽智相续，以清净的菩提心，更强而有力的菩提心作为动机，那去修学密乘道，能够比显教更为迅速的成就佛果。所以今天我们去修学密咒金刚乘的时候， 我们的动机是什么？是要更迅速地成就佛国，为了饶益有情去成就佛国，而不是只是为了扫除面前现前的一些违缘或增长一些顺缘。那比如说，有些人为了要消除违缘，去领受所谓的马头经、马头明王或者是金刚手等等的随许，仅仅是得到随许，然后去念诵咒语，就觉得满足了，就说我是修持密咒称的这样的行者，这样是不行的。我们今天为什么要去入密咒称？是因为要能够更迅速的成就佛果，要能够更快的去帮助有情，所以我们要去入密咒称。如果是这样的话，那我们不能只领受某几个随许，然后消除面前的这样的一个眼前的障碍而已。如果我们只是希求消除眼前的障碍，承办某些顺缘的话，来去学习密咒称的话，那这是非常错误的。那我们为了要迅速成就佛果，所以我们要修学金刚乘。这时候我们在一开始必须要去依止一个具德的上师，为我们灌顶的上师必须要是具足德相的上师，在这样的上师的跟前领受密集胜乐大威德随一的这样的本尊的灌顶。那当然，其中也包括像十轮等等。那总之，在密集胜乐大威德金刚的等等的这些本尊的坛城当中，去领受四灌顶。那这个是无上瑜伽里面提到的，为了要培植四生的种子，所以必须要领受清净的四灌顶。那在任一的坛城当中去领受灌顶之后，那我们必须要守护灌顶时所接受的律仪以及誓言。比如说，以四部行部来说的话，只有受持菩萨戒，而瑜伽部无上瑜伽部里面就有提到了受持密乘戒以及诸多的誓言。那我们领受灌顶之后，那不是只是领受灌顶而已，那我们必须还要去领受这些誓言戒律，那并且我们要去持守，要去守护这样的一个戒律跟誓言，那它是我们成就的一个基础。那在这样的一个基础之上，那我们再去听闻二次第的甚深教授。那比如说，如果你想要修持密集金刚的话，那你首先必须要先获得密集金刚的灌顶。在获得灌顶之后，你要去听闻密集金刚的升起次第、圆满次第的甚深教授，然后再进行实修。同样的，你想要修持胜乐金刚的话，首先你必须先获得胜乐金刚的灌顶，然后在这个基础之上去听闻他的声闻二次第的教授。那同样的，你想要修持大威德金刚，你就必须要先领受大威德金刚的灌顶，然后在这基础之上去听闻大威德金刚的升起次第跟圆满次第的教授，进而再去实修。如果能够这样子去修学的话，那这是对整体的教法能够如实的修持，也会有极大的利益，我们也能够获得就是成就。那如果我们能够按照前面所说的这样的一个道理，从一止善知识开始，一直到无学双运之间的这些内容，我们如理的修持，那我们就能够就是获得一定的成就。那在这个地方，金刚乘的部分讲的比较少，那原因是什么呢？因为在座的很多的。那当时听众里面有很多人都没有获得无上瑜伽的灌顶，那所以修学金刚乘之理这边只是稍微的简略的介绍，没有广泛的宣说。那总之，在透过前面的这个共通道尽知相续之后，那决定一定要去入密咒乘。去入密咒乘之后，那首先必须在具德的上师跟前领受灌顶，然后领受灌顶之后守护誓言。然后听闻二次第的甚深教授之后，然后进行实修，这样子我们才能够让我们的人生具有利益。那我们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课就先上到这个地方。那接下来可以开放一位同学提问。
我想问一下，贤劫千佛是有四尊佛讲授密法，还是说是只有一尊佛，是第四尊佛释迦牟尼佛讲授密法？
在贤劫千佛里面，然后可以确定的是，第四尊佛释迦牟尼佛宣说密法，而贤劫千佛的最后一尊佛，那应该也会宣说密法。那有人说，其中第十一尊佛那也会宣说密法，但是 这个并没有目前没有看到明确的教典的这个依据。那我们可以确定的，只有释迦牟尼佛他会宣说密法，那贤劫千佛的最后一尊佛应该也会宣说密法。那第十一尊佛会宣说密法的原因，是因为那第十一尊佛是宗喀巴大师未来成佛的这个就是这尊佛。那我们说宗喀巴大师会以第十一尊佛的体性成佛，那宗喀巴大师他对于开阐显密的这个双运的教法，那在这个地方，在西藏花了非常多的心力，那去开阐显密全圆的这样的教法，所以以此来推论，那在第十一尊佛的时候也会宣讲密法。除此之外，并没有看到特别的经论的依据有说第十一尊佛会宣讲密法，这只是以大师这一生的传记，那我们去做的推测而已。那我们今天的课就上到这个地方，大家晚安。